忙中取静学祷告第三章神能够。如果神答应你可以向他求一件神迹，你会向他求什么呢？使你的婚姻破镜重圆，解决你工作上的一些难题，叫一个迷途的子女回头，医治你身体上的疾病，整顿你财务上的困难，带领一个你所爱的人信主。无论你所要的是哪一项，你是否天天殷勤地将它带到神的面前祈求，并相信神必关心你的处境？如果没有，为什么不这么做呢？神能处理吗？我们大部分人都不能否认，我们并不常将我们最深的需要带到神面前祷告。我们的心是胆怯的，虽然我们会祷告，但不多久心思就开始游荡，而且发现所用的词句非常空洞。我们会觉得自己很假，接着就放弃祷告，无可奈何地过着与困境为伍的生活，而不愿再做空洞无效的祷告了。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，因为我们知道他会向我们伸出慈爱的援手。然而我们却常从祷告中退缩下来，试着以自己的能力来面对困难。或许因为在潜意识中我们怀疑神是否真能改变我们的难题。相信神爱我们，乐意帮助我们是很好的，但有一个问题存在，他能吗？如果他不能，即使再有慈悲心肠，乐意的心也于事无补了。数年来，我的国家几乎在红海中灭顶，财务上的赤字一直在膨胀，贸易上的逆差带来经济上的压力。尽管国家处在不利的境况中，却没有一个人曾经要求我为此做些事情。理由很简单，因为我没有能力影响国家的政策，以解决经济上的困境。如果你要求我试一试，那简直是浪费你的时间。世界上许多地区因战争和内政问题而焦头烂额，中东地区、拉丁美洲、北爱尔兰、东南亚地区、南非等，还有政府的腐败、藐视人权，这些问题导致每一年丧失不少生命。同样的，也没有人要求我为这悲惨的情况做些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无能为这世界带来和平，尽管这世界急需和平。内心确信，我们很多人都有急迫的个人需要和生活中严肃的艰难，但我们并没有求助于神，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并不相信神有能力处理这些事。事实上，神是有能力处理一切我们愿意带到他面前的难题。神既能创造星球，又能叫死人复活，还有什么事会难倒他呢？但是他要我们认识他的大能，也要我们学会向他求助。我以前常为我怯懦的祷告生活找借口，我对自己说，我没有看到祷告上坚韧不拔的好榜样，我有太多的事要做，所以我没有时间好好祷告。可是神提醒我，这只是我的借口，真正的原因在于我的信心太微弱。在我的头脑里，我一直相信神是全能的，我写过这方面的文章，也讲过这方面的道，但很多时候我的心并没有确信，我并没有为一些困难的处境祷告， 也没有求神为我解决急迫的需要。或许在内心深处，我并没有相信他能解决这些问题。有一年夏天，我有一段休息的日子，那期间我每天花好几个小时看书、拟计划、祷告。我的小房间俯瞰着密西根南部的一个港口。一天早晨，我凝视着海浪拍打着岸边，我体会到我祷告生活的问题所在。我心深处并没有相信神能解决我周遭乱七八糟的事。那时我向神坦诚这一点，并决心要丢弃这种心态，期盼能在祷告上更加进深。我打开圣经，把旧约和新约中记载神能成就大事的地方划线做记号，我要认识神的大能。神超越自然的能力。首先我阅读神能超越大自然的记事，他曾叫横海分开，出埃及记14章记载，约旦河的水立起成垒，约书亚记3章，他从天上降下玛拿，出埃及记16章，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，约翰福音6章1-13节，他能平静风和海，马可福音4章35-41节，他曾叫日头停留停在畸变，约书亚记10章12-14节。我特别喜欢出埃及记17章1-7节所记载的故事。以色列会众在旷野中因为没有水喝而向摩西发怨言，摩西就呼求耶和华，神回答摩西，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。我可以想象摩西会这样回答，是的，但这跟水有什么关系呢？如果我们要的是水，就让我们看看地吧，或许地下有水源。神回答说，不，我不想让你的会众认为你们是偶然发现了一口深水井，我要你们知道是水拥有超越大自然的能力，我要叫着磐石流出水来。而他就这么做了。我一再阅读以上所提的这个故事，直到我确信这是真真实实的历史事件。神超越环境的能力。接着我阅读神能改变环境的记事，当五旬节降临，有很多信徒出去传讲基督已经复活，他是世人的救主，信的人很多，这使得罗马官员和传统的犹太教领袖感到棘手，他们害怕在百姓当中失去他们的权威，所以罗马官员和犹太人领袖就禁止信徒传福音。首先，他们逮捕几位有名的基督徒，当众责骂他们，但这并没有阻止信徒继续传讲福音。接下来，他们逮了几位使徒，刑打他们，并将他们下在监里，可是使徒一被释放，却又更大胆地传讲基督。后来，耶路撒冷的统治者希律王用刀杀了使徒雅各，他是约翰的哥哥。此后，希律王就计划也要将彼得杀死，参考《使徒行传》12章。希律王捉拿彼得时，正是出教的日子。照着犹太人的传统，不可在逾越节期间执行死刑，便将他交给兵丁看守，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，当着百姓办他。为了确保其他基督徒不会安排彼得越狱，希律王下令严加看管彼得。 16名罗马兵丁被派来看守他，一个靠在他左边，一个靠在右边，其他人则轮班守住出口。彼得的同伴并没有聚在一起计划劫囚，他们知道任何人的方法都是无用的，于是他们祷告。不过彼得仍然在监狱里，而且行刑的日期一天天的逼近。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，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，睡在两个兵丁当中，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。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，屋里有光照耀，天使拍彼得的肋旁，拍醒了他，说：“快快起来！”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。天使对他说：“束上带子，穿上鞋。”他就那样做。天使又说：“披上外衣，跟着我来。”彼得就出来跟着他，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，只当见了异象。过了第一层、第二层监牢，就来到临街的铁门，那门自己开了。他们出来，走过一条街，天使便离开他去了。《使徒行传》12:6-10。彼得出来四处观看，心想：这是真的吗？真的有天使把监狱的门打开了吗？当他醒悟过来这是真实的，彼得就抄捷径往信徒聚集的地方去。有一个使女出来应门，听的是彼得的声音，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，跑进去告诉众人说祷告一蒙应允了。他们说：你是疯了。使女极力地说：真是他。他们说：必是他的天使。彼得不住地敲门，他们开了门，看见他就甚惊奇。《使徒行传》12:15-16。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并不比20世纪的基督徒更相信神会行神迹改变环境，但他们祷告了，神报偿了他们不甚完全的信心，不是给他们欣慰的意象，而是借着他们改变了历史。神超越生命的能力。再来，我阅读神改变人心的记事。神改变害羞内向的摩西成为一位领袖，出埃及记3-4。他软化法老王的心，出埃及记11:1-8。叫灰心沮丧的以利亚再出发，列王记上19:15。改变逼迫基督徒的扫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保罗，使徒行传9:1-31。再看使徒彼得，我们看见神的大能大大改变他的生命。被下在监里时，尽管第二天他就要被希律王所杀，他仍满有信心与平安地沉沉睡着了。这跟10或15年前的彼得是大大不同的。在那个夜晚，耶稣被捕，然后被带到宗教和民间的领袖面前，而大部分的门徒都害怕逃走了。值得赞许的是，彼得跟着他的主进入大祭司的院子，但在那儿他丧胆了。他心想，他们要杀他，然后会追捕他的朋友，我最好采取一些行动。因此即使无人威胁他，害怕失去生命的彼得尝试改变他的腔调，以说服仆人说他和耶稣没有任何关系。耶稣知道彼得会否认他，他也知道胆小的彼得透过神大能的帮助要成为教会的基石。参考马太福音16:18-19。被捉的那晚，耶稣对彼得说： 西门，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像是好筛你们，像筛麦子一样。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路加福音22:31-32。耶稣被定义之后，彼得是一个破碎的人，他无法靠自己将这些碎片合起来，唯有神的大能能改变他。后来神确实改变了他，这可以从使徒行传中看出来。我一再研读神改变人心的事实，使我再度确信神有他的时间和他的方法去改变一个人。我提醒自己说，这是真实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事，而不是神话。他永不改变。我研读有关这方面的信息，因为我不想把神是全能的当作一种教条，我要真正拥有它。我希望我能这么说，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，也不在乎学者的观点。我相信神已经在历史中显明了他的全能。相信神在历史中是全能的，那是一回事。相信他今日在我所在之处，在我所面对的问题上仍是全能的，又是另一回事。要相信他今日仍是全能的，就必须相信他是永不改变的。马拉基书3:6，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。希伯来书13:8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神没有改变，他不会逐渐老迈，他的能力也不会逐渐衰退。你岂不知道吗？你岂不曾看见吗？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以赛亚书40:28。如果他以前曾掌管着大自然，他曾改变人心，他曾改变环境，那么今日他也能做这些事。神能，圣经中一再重复这样的字眼。神拯救了三个被扔在火窑中人的生命，但以理书3:17。神拯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，但以理书6:20-22。神赐给90岁的撒拉一个儿子，罗马书4:18-21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哥林多后书9:8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希伯来书7:25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以弗所书3:20。神能，当神把这个真理烙印在我心中，我就把这个真理写在一块木头上，把它挂在我祷告时看得到的地方，提醒我神能成就一切我所祈求的。如果你还不能确信神是全能的，花点代价去经历这个真理，除非你确信神是全能的，否则你的祷告生活必是疲惫无力的。所谓的祷告勇士，就是相信神的全能的人。他相信神有能力做任何事，他相信神会改变一个人，他会改变环境，神在一切困难之上。神向你发出邀请。第二章我们谈到神乐意倾下各样的恩典给我们，现在我们了解他不仅乐意而且能够赐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 然而当我们当中有些人仍然退缩，对主动投入宇宙主宰的同在感到疑惑，不要再疑惑，神借着耶稣基督邀请你随时可以到他面前来。他的话告诉我们要常常祷告，帖撒罗尼迦前书5:17。如果你还不是一位基督徒，神要向你发出邀请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马太福音11:28-29。如果你已是一位基督徒，邀请之门已大大为你而开，无论什么事你都可以祷告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腓立比书4:6。无论在什么地方你都可以祷告，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，提摩太前书2:8。你可以放胆的祷告，所以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希伯来书4:16。你靠着耶稣的名祷告，你所求的必达到神面前。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，我并不对你们说，我要为你们求父，父自己爱你们。约翰福音16:26-27。你们若忽略神对你的邀请，就太愚昧了。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。雅各书4:2。当你接受神的邀请，神迹就开始发生。你会发现你的生活有了改变。你的婚姻，你的家庭，你的工作，你的服侍，你的见证都会不一样。一旦你在内心深处相信神乐意、神能，并接受他的邀请进到他的宝座前，你的祷告就会大有功效。神正等候你前来，神对你的祷告有兴趣，因为他对你有兴趣。在神的眼中，没有任何事会比今日发生在你生活中的事更重要了。你不必像那个寡妇一样缠人不放，才能引起神对你的注意。你不用跪着祷告好几个小时，甚至不吃饭，才能向他表明你真的在意这件事。他是你的天父，他乐意听你的祷告。事实上，他正等着你前来。如果我的孩子打电话给我，对我说，爹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我恳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求你听我的恳求。我会回答说，停下来，不用讲这么多恳求的话，在我的生活中还会有什么比你更重要呢？还有什么事比解决你的事情更叫我快乐的呢？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？神也乐意对我们说，来，进入我的同在，对我说一切你所关心的事，因为我是你的父，我能帮助你，因为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是我的，我乐意听见你的声音。